今天我们开始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心理解析。只要这个孩子是母亲亲自抚养的，他对你形成依恋以后，他在很多时候都需要你，甚至我讲这个需要他已经不是一个现实的计算的需要，而是什么？而是一种感受性的，就是你就是我快乐的源泉。当他形成对你这样的依恋的时候，进行性格培养是最好的。我记得我们在谈到杀青案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杀青案李磊，他之所以能对父母的管教产生这么大的情绪，是因为他缺少依恋。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8岁之后才回到父母身边。因此，我们的性格培养一定要在6岁之前，越早越好。那么在你给他情感抚育之后，当他依恋你的时候，你从什么时间开始呢？我的建议是在3岁上下。当然有的人说了，在国外1岁就开始了，2岁就开始了。是，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我们可以根据各自的家庭的情况，根据孩子的聪明程度，有的聪明的孩子你可以早一点。但是呢，我们知道一般3岁上下的孩子都会说话了，因为有的孩子说话晚，当一个孩子说话他比较晚，他表达问题比较吃力的时候，内心感受痛苦的时候，他有时候说不清楚，他只能以哭声表达。因此3岁之前说不呢略有点早，你去理解他，然后去改变他的痛苦。但是当他能说话而不说，比如3岁之后的4岁5岁6岁，能说不说干嘛呢？他开始要跟你闹气了。我们知道孩子稍微大一点，他会开始有主动性的一个表现，这个表现就是我要一个东西，你要不给我，我就跟你闹。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孩子他闹的东西也不多，一般呢就是为吃的和玩具这两个闹。而且大家还会发现，小孩在这个时候闹呢，他一般不跟外人闹，他主要是跟抚养人跟家里人闹。因此在这个阶段由家庭来完成性格培养是最好的。当他表现了这种独立意向，甚至开始有一种我要的东西非要得到的这种表现的时候，这其实就是任性的雏形。我们从这个阶段就要开始有意的做这样一些事情。那么怎么做呢？你可以在3岁上下抓住他一个明显不对的事情，比如吃了冰棍还要再吃，知道幼小的孩子他吃太多凉的会伤他的脾胃。还有的孩子最常见的就是要玩具，尤其是看到别人的玩具不撒手，或者在商场里见到一个玩具不离开。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孩子在商场里在地下，赖在那儿开始大哭，我有一次在街上看到一个女孩扒着冰棍车放声大哭，这个时候我们父母该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你一定要做这个事情，那就是把她抱起来带回家去。这个事情不管他闹在街上，还是闹在商场里，还是闹在家里的客厅里，你把他抱起来带回家，带到卧室里。每当你要打算管孩子的时候，应该这样做，把孩子带到卧室。带到卧室干嘛呢？因为卧室里没有太多可以伤害他的东西，而且也是睡觉的地方，应该说是比较温馨的地方。然后呢怎么做呢？带到卧室以后留下一个人，把门一关。我们管教孩子不要当着别人的视线，一对一。我曾经讲过，在这之前的情感依恋是一对一的关系，那么管教在早期也要一对一。为什么？因为让他明确你对他是负责任的，父亲可以，母亲也可以，哪怕是奶奶爷爷都可以这样管，让他知道现在我对你是负责任的，就是我来管你。同时孩子在哭闹的时候呢，他要看到别人的眼神，他也会求助，这个时候你的管就会失效。因此我们管理当中最好的方法是把他带到卧室，然后一对一。一对一以后做什么事情呢？孩子在那儿放声的哭，你呢4个不要做，就做一件事。第一，我们讲的是不要骂。很多家长一着急就开始骂，你要再哭我抽死你，这个话呢就到这时候就很粗鲁了。第二，更不能打他。有些父亲可能着急上脚就是一腿呀，这就更不好了。为什么？这你给他一个很不好的行为示范，以后他也可能会踢别人， 当他踢别人的话，那就是暴力了。所以这是最糟糕的教育，不要做。第三点，不要在这会儿哄他。我们有些家长呢是很好脾气的啊，孩子哭的时候呢，他开始坐在那儿就开始一句又一句，一句又一句，你为什么哭啊？你这样是不对的，怎么说很多。大家知道，孩子在哭的时候，你要哄，你就呈现出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呢？啊，好像你在求他。所以，这个时候他在哭的时候，你不要哄，你也不要说话。第四点，不要走开。有的家长说，你哭就哭吧，你烦死我了，叭一关门走了，把孩子一人关在屋里了。这个方式也不好。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单独关那叫紧闭，紧闭是惩罚，那不是教育。要教育的话呢，他必须要看到你的态度，所以你走了他看不到你的态度，因此这种关上门也是一个不好的处理方法。所以我讲四个不要做，第一不要骂，第二不要打，第三不要在这会儿讲道理，第四不要走开。那就留下一个了，干嘛呢？你坐下来，拿一个凳子坐下来陪伴他，他不在哭吗？你就坐在他眼前，但是呢你也要向他展示一下你的态度，因此有一句话就够了。你说你要哭就哭吧，你这样是不对的，或者说因为你不对，所以你爱怎么哭怎么哭啊，坐下。然后干嘛呢？你还要笑眯眯的看着他哭啊，欣赏他的哭。这时候这孩子会怎么样呢？他刚开始闭着眼睛哇哇的闹啊，因为他想要这个东西，为什么不给，很生气啊。问题是哭了一会儿，他觉得你怎么没声音，站半天怎么没动静啊。孩子会怎么样呢？他一定会睁开他那小眼睛看看你，一看哇，正看着我呢，还接着脑子再哭，对吧？你还是这样一声不出，就坐着等着他。他哭了很长时间，觉得哎呀，我怎么哭的都累得不行了，怎么还没动静？往常早把我抱起来了，怎么还是没反应呢？这时候他再睁开眼睛看你，就是祈求你了啊、嗯！你还是笑眯眯的看着他，然后不说话。他怎么办呢？他只好闭着眼睛再接着哭一会儿，最后他会哭声渐弱。那么有些人会说了，我们遇到这孩子脾气大呀，他到时候打滚啊，他打滚脑袋梆就撞到床上了，梆就撞到墙上了，哎呦那声可响了，脑袋当时就起一个包啊哈！我告诉你，他撞墙上的时候，撞床角的时候，你千万不能有任何动作，因为你一旦过去的话，他会觉得这个动作是有效的，这叫自残。如果这个动作有效的话，那么以后他就会拿这个方面拿住你。像刚才我说的，11岁的男孩居然服毒自杀，他为什么服毒自杀？我当时怎么回答的呢？我说因为妈妈在这之前给他呈现的态度是，我完全的爱你，我特别的爱你，我无条件的爱你。这个孩子现在说有要求了，你居然不答应我，那我就死给你看，因为我知道你爱我，我要用你的爱来惩罚你。因此我们给孩子呈现的爱要有条件，要让他知道我的爱是有条件的，如果你做的不对，我就不爱你。所以刚才我讲坐在这儿看着他哭，就是给他这样一个态度。那么当他撞到床角上脑袋起包怎么办呢？你不要过去，你可以同时出声，因为他撞了一下有声嘛，你也出声，但不是劝，是说一句什么话呢？你说，哟，撞这么响啊，疼不疼啊？我可告诉你啊，这是你自己撞的，跟我没关系，你要不疼你自己决定，你可以接着撞啊，你看着办。然后你就不说话了。他会怎么样呢？他真的挺疼的，他也希望你过来，但一看你不过来，他知道哎呀，这撞着也没用。所以这样的孩子大了以后，他不会用自残的方式来跟你较劲儿。那么当他哭声渐弱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做一件事儿，干嘛呢？起身就出去了。这时候他特别意外，我都不哭了，你怎么突然走了啊？给他一个意外，然后你出去一会儿又回来了，干嘛呢？带一块热毛巾来，这块热毛巾呢，给他擦擦脸。当你擦上他的脸的时候，他一下就明白了，哎呀，你还是爱我的，对吧？这叫恩威并施。大家笑啊，这个擦完以后呢，还一件事要接着做，把毛巾放下，再坐下来，然后说，还哭吗？要哭接着哭，我等着你。你看他这会儿还哭吗？他肯定不哭了，他知道哭了半天都没用啊，擦完脸以后还让我再哭，没用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管教当中性格培养的第一项，对孩子说不行。这个不行说得越早越好，让他知道在他不对的时候，他非分要求的时候，在他肆意哭闹的时候，这个做法是无效果的。 这就是和他人建立社会行为方式的第一条。那么下边的事儿是什么呢？我们开始要教会他如何与人沟通。当这孩子哭完之后，他一般会累了，我们可以让他小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睡一觉。睡完以后，这孩子觉得这事儿过去了，挺高兴的，起来你可以给他喝的，给点吃的。这事儿完了以后，把他逼了过来，哎，来来来来来，干嘛呢？你先坐下，让他知道这是一个很认真很严肃的事儿。你说咱俩谈谈，谈什么呢？就谈你刚才的哭闹。你为什么哭闹呢？我理解你当时想要一个东西，但我为什么没给你呢？因为这东西对你不好。可是我不给你呢，你就跟我闹，你觉得咱们俩谁不对？这时候他肯定很不好意思，他会看别的地方不看你。然后你告诉他，你要跟我说你做的对做错，如果做错了你要向我道歉，你要认错。我们今后家里都这样，谁做错谁认错，错了以后就要改，好不好？这是告诉孩子你错了要认错要改。同时还可以告诉孩子，以后有什么事情咱们要说，你有想法，比如说你想吃这个，但是我现在说不能再吃了，然后你说你有你的理由，你为什么想吃，然后我再告诉你为什么不能，咱们谁对听谁的，好不好？这时候他就会明白，这就叫沟通啊。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一些想法，那么这些想法，比如你出去玩，你遇到别的小朋友一个什么玩具，你觉得那个玩具呢对你特别重要，那你回来可以告诉我，对吧？所以你要沟通，而不要以哭闹的方式解决。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成年人当中也能见到闹的人啊？比如说有些夫妻之间两个人吵架，你会发现总有一个是闹气的，因为闹气导致他们俩吵架。然后在工作单位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对领导的某一个事儿不满，他就开始闹啊，闹气。那么我们现在社会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包括我们讲在社会当中闹的人啊，他们有些把它概括为叫偏执性的人。那么偏执性的人往往就源于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他早年家里头没有对他进行性格方面的培训，不能够闹，有事儿好好说。那么这个事儿做完以后呢，孩子还是在成长，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儿，干嘛呢？你带他去商店，到商店呢还让他去看玩具，因为孩子嘛，他这个时候他主要关心的就是玩具，他的成长和他的玩具也是相关的。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在性格培养当中呢，可以智慧的来做一些事情。你带他看玩具实际上是有目的的，比如这个玩具呢并不是说多那什么复杂，也不是很贵，你让他看看，哪怕50块钱100块钱啊，你看问问营业员怎么个用法，然后给孩子演示一下，孩子其实早就想得到了，他心想不要演示了，快给我了。但是呢你却最后决定的时候问那售货员说多少钱，其实你早就看到钱了，但你一定要问，为什么？让他们说出这个钱，他们会告诉你说50块钱啊，120块钱，然后你念给他，你说120块钱，那孩子瞪大眼睛看着你，心想你不是给我买吗？你还跟我说这干嘛？他肯定是心里这个话了。然后你告诉他，你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吗？他开始摇摇脑，他肯定不懂了。然后你告诉他，爸爸妈妈为什么要每天去上班，就是去挣钱，我们上30天班才开一次工资，拿多少多少钱，这个钱回来我告诉你，咱们家要吃饭，要点灯，要烧火，要交你的托儿费，爸爸妈妈还要干什么，然后还买衣服啊，对吧？所以我们这些钱呢，可不是说能买玩具马上就买玩具的，要买玩具的话呢，就相当于咱们一个星期的菜钱了，也就是说120块钱我每天的这个菜和肉就没了。问题是这一星期得吃饭吧，不能现在把钱都花掉吧，现在不能买。要买的话呢就得这样，我们上班我再多加点班，我晚回来一会儿啊，我加加班，然后呢一天能加20块钱的话，我5天啊100块钱，咱们再省点什么什么钱，下星期可以买这个，但现在不能。什么意思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让孩子知道所有东西都不是白来的，是需要付出努力的，是爸妈先要付出辛苦才能得到钱的，钱才能换来这个东西。第二，一个东西确实很好，但是呢马上得到不行，因为它没在我的计划之内。 所以我们要等一等。那么这等一等呢，给他留一个星期，实际上告诉孩子，这东西很好，我也很喜欢，我也想给你买，但是我现在没钱，我得攒钱，攒完了以后下周来买，延迟满足。延迟满足还有什么效果呢？让孩子心里惦记着，期待着。这个惦记和期待就给了你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那就给了你一个除情感之外的控制他的理由。这就是教育的智慧。怎么来控制呢？回家以后你就说了，哎，我要去上班挣钱，我很辛苦，哎，你得在家里帮我做点事儿。你帮我把鞋拿过来，来来来，哎，帮我把那个地拿笤帚给扫扫干净，哎，然后我这做饭呢，你帮我递个什么勺之类的啊。要如果你要是让我省心呢，你就在那儿坐一会儿，别闹我，然后我把这事儿赶快干完。你呢，干点什么呢？你给我画一幅画吧。每天上午要画一幅画，下午呢要写几个字儿，哎，你开始布置任务了，对吧？然后任务布置完以后没给你完成，你回来告诉他，你看，我要上班不完成任务，老板是不给我钱的。你现在没完成任务，那你的这计划也不能实现。所以我们延迟满足是干嘛呢？实际上还让他等待的过程当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这我们又建立了另外一种行为方式，对吧？这也是一种性格的行为方式。此外呢，我们现在当着面管住了，你这个告诉他要获得东西要有计划，然后要跟我表现的好一点啊，要乖一点。那么你不在呢，我们经常会发现爸妈上班去了，他跟着奶奶，他欺负奶奶，他要什么都跟奶奶要，对吧？或者呢，这个自己的情况下啊，就又开始管不住自己了。那么怎么样他自我成熟？这个还有一个办法，等孩子稍微大一点了，五岁上下呢，他很多事儿都能表达了，而且也更多的懂事了。你可以跟他做游戏的方式来完成一种性格方面的培养。什么呢？周一到周五他到幼儿园去了，周六周日肯定在家吧。周六周日的下午睡醒觉以后，我们一般都会给孩子点吃的，比如苹果啦，这个鱼片啦，肉松啦。那么你在这个下午你有意的备出两份来，而且挑好吃的，比如说比较少见的鱼片啊，肉松啊，弄出两袋来。两袋干嘛呢？你到他跟前，他睡醒了哈，你给他，你说，哎，我给你点好吃的好不好？他肯定很高兴啊。然后你问他，你说，你看我给你几份啊？两份，他这才应该知道。你说为什么两份你知道吗？他肯定摇摇脑袋。你说我想跟你做一个游戏。也就是说呢，这个吃的呢，有一份是今天下午的星期六的，有一份是明天下午的星期日的。我现在把这两份呢合起来都给你，由你决定今天和明天怎么吃。如果你一天吃一份，明天吃明天那份的话，我还给你增加一份好不好？他肯定说好。但如果你今天都吃掉了，明天那份就不给了啊，好不好？嗯，他肯定心想，快给我吧。嗯，低着脑袋，嗯，好，都好。于是你给他，那咱拉钩说话算数啊，说话算数。然后呢，你给完他扭头走开。你看孩子第一次怎么吃，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实验的。一般小小孩的话呢，他会吃完第一袋，拿着第二袋看看呢，可能有的女孩可能还能好一点，乖一点，男孩肯定揭开了，揭开以后掏一点吃，再掏一点吃，最后一块就干掉了，对吧？那么吃完以后两袋都没了，你也不用管他，你就看到他吃第二袋，你也不要说话，就当没看见，因为这事儿你由他自己定。干嘛呢？等星期日下午，你拿着那袋来找他，你说，哎，你睡醒了，你那袋还在吗？他肯定告诉你不在了，然后摇摇脑袋，他不会说话，看着你。你说，你看我都给你准备了，我说话算数啊，我今天给你准备，准备什么呢？是你今天吃今天这份，我给你增加一份啊。我给你准备了，目前来看好像你已经都吃完了是吧？那就是不是我不给你的，是你自己决定这么吃，所以这袋不能给你。咱们昨天说的，如果一块吃了，第二天就不给了。嗯，扭头你就走开。你看他什么表情？他一定是不高兴，对吧？但是呢，你说过说不的训练，他不会跟你打滚的，也不会哭闹的。他最多一下午不理你，但是他会知道这个事儿了。你再过俩星期，你再跟他做这么一次游戏，你看聪明的孩子。他第二袋打开关上，打开关上，他最多吃一口袋还留下，告诉还在呢，还在呢，对吧？所以这个让孩子知道什么呢？面对诱惑的时候如何克制自我啊，这也是一种性格训练。然后第五个呢，防止他的自私。其实人是自私的，这个确实是天性啊，因为孩子从小的时候所有人把吃的都给他往嘴里送，然后他吃的时候又自己管自己，他不需要管别人， 所以他很难去替别人考虑。但是呢，替人考虑和他的行为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发现性格和思维最相关的地方就是思考时候能不能想到别人。前面讲的善良宽容都是替别人做的事情，自私残忍都是害别人的事情。所以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的一个性格方面的不自私，这个也非常重要。那么这怎么做呢？可以当孩子上桌吃饭的时候，孩子呢一般早年他都自己单独吃，因为他得祸害，他不太会吃，所以有的时候他那食物连手带碗勺他都上的。那么当他真的能够使用勺尤其使用筷子的时候，他会申请上桌跟你们一起吃饭。那么从他上桌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给他形成一个集体印象，也就是家是一个整体，他不是单个的。那么这个印象我们知道家的核心是什么，家的核心不是沙发电视，家的核心就是饭桌。每当这个饭端上来的时候，一家人是最完整的时候，尤其到我们过节过年的时候，对吧？所以饭桌呢实际上是家的一个，我认为它是家的象征。那么我们当孩子进入到这个饭桌上的时候，实际上他就开始成为一个家庭成员，真正进来了。进来以后就让他形成一个意识了，这个时候你不能独自为干。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说大人不吃饭你就不能先吃任何东西。一般孩子幼儿园回来了或外边跑着玩回来了，说妈妈我饿了啊，奶奶我饿了，那么一般我们有时候会找点点心给他先吃。但是到这个时候只要他开始上桌，你就不要再给他任何点心了。你说你饿了，饿了难受吗？嗯，怎么难受？我饿。你摸摸我，你摸摸妈妈的肚子，妈妈肚子也空了，你爸肯定也饿了。你是刚才几点吃的饭？11点。我也11点吃的午饭，咱们一块儿吃的，对吧？你看你饿我也饿了，可是爸爸也饿了，他还没回家呢，他还上班挣钱呢，我现在还得做饭，你怎么能先吃呢？你要想快点吃饭必须咱们都到一起，你这样给爸爸打个电话叫他快点回来，然后你帮我干点活，咱们赶快把饭做出来。哎，当中端上来以后说，哎呀，这回我们一起来吃饭，一起来分享这个食物。那么让孩子明白，你饿的时候别人也饿，你难受的时候别人也难受，所以让他知道做什么事情要考虑到别人。甚至有的时候爸爸回不来，我们要给他拨出一份干净的饭菜，把碗筷给他放好。什么目的呢？就是爸爸他挣钱很辛苦，他虽然回来晚了，但是我们应该想到他，给他留出一份。所以这些行为看似家庭的很小的行为，却可以成为孩子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种思维方式啊。那么最后一点，防止娇气。我们知道性格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面对社会生活当中复杂的问题，尤其是难题的时候，他能否坚强的面对和勇敢的去面对。那么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人，他可能早期很顺利，结果后来上了大学，却因为毕业论文没过，因为找对象人家跟他分手了，拜拜啊，因为老师批评了他一顿，然后夸叽跑到最高层跳下去了。每当这时候我们都会感到他很多东西都有了，缺了什么呢？缺了性格当中的一个坚强啊，面对挫折的一种行为方式。那么这种方式怎么来练就他呢？这种方式呢其实他是需要父母的另外一种有意而为了，就是带着他去做运动，让孩子跑步和游泳。这个时间段呢也可以选在5、6岁上，5、6岁在他刚刚上学，还没有上学或者幼儿园大班啊。那么我觉得这还稍微晚点都可以。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干嘛呢？做父母的尤其是父亲，每个周末呀您辛苦一点，早点起带着孩子出去锻炼去。这个目的不是你自己锻炼，是要让他锻炼，让他体会体力之苦。我们知道性格的坚强其中很重要一个就是能够忍受一些痛苦。那么第一个运动呢是跑，大家知道跑步有一什么特点呢？你要如果没有练过的话，刚开始跑一会儿你就会觉得上不来气了，几乎觉得那个嗓子干得不行，心脏都要跳出来，好像活不了了那感觉。但是我们知道只要你过了这一关，你接着跑下去，你会觉得哎，没事了。让孩子练就这个跑步呢，第一呢可以增加他的肺活量，第二让他经历一下这样的一个痛苦，跑完你可以告诉他，你刚才是不是很难受？是。我告诉你，今后你大了，在你人生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这种现象， 你觉得好像都没气了，上不来气了，心脏都快跳出来了，胸口憋得要死，但是只要你坚持就没事儿。坚持过去以后，这痛苦就会降低。如果你不坚持，你永远会这样痛苦。所以这是要告诉孩子，有一个教育理念叫行知，就这个教育就是行在前，知在后。所以你必须让他带着他去做。第二个最好的方式是带他去游泳。我们知道游泳对小孩来讲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没有一个孩子自己愿意往下跳的，都是被推下去的。推下去以后都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哎呀，我要死了，要沉下去了，然后在那扑腾。我们一般学过游泳回来的孩子，第一天一定要跟你说，我喝了好几口水，呛死我了，鼻子都疼了啊。他会说这样的话，那么你告诉他，你死了吗？没有。为什么呢？只要你坚持，只要你自己努力，就会有人来救你。如果你要不努力，你都不扑腾，直接往下沉，那就完了。当然孩子那么小，他可能不一定完全领会，但是你要让他知道，人生当中啊，面临这样的现象经常会有，只要你坚强，别人才能帮你。如果你不坚强，谁也帮不了你。那么这样来做的话，我们六岁之前你把这几件事都做完，你会发现什么呢？他今后去学校了，他回来也会告诉你，哎，学校有什么事情，我需要什么啊，因为他会沟通了，然后他不会跟你置气，他也不会跟老师置气，不会跟同学置气。此外呢，他知道我要需要什么，要需要努力，那么他还会克制自我，考虑他人的一些问题。那么这样呢，我们后面的教育就会非常顺利。所以我在这堂课呢，通过这个未成年犯罪心理问题，我在讲刚才那几个孩子缺的是什么呢？他父母对他教育的时间晚了，而且呢早年呢只是顺其自然的让他去发展，结果养就了他的自私、娇宠、任性。其中任性他在初中这个阶段最容易显现，人在青春期的时候他已经相对独立了，很多成为习惯的东西你要想再矫正他的话那就非常难了。就像我们生病一样，得病容易去病难，得病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那么人的心理尤其是性格发展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在他性格最初的建立的时候你有意而为的去做一些事情，那非常简单。但是当他性格已经形成了问题，你想再去改变的时候，你打他，你骂他，你劝他，你说他，他为什么不听呢？因为他的性格已经成了问题。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知识实际上大量的是如何教育孩子的知识，也就让我们知道犯罪心理研究他研究的不光是犯罪问题，它会给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启示，对于我们的家庭教育也有很多的帮助。好，这一讲就讲到这儿。
为什么有的孩子随便学学就能考高分，而有的孩子每天埋头苦读，成绩却总是上不去？最核心的原因是没有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如果您还在为您的孩子学习成绩差而担忧，可以微信搜索126-410-1673126-410-1673，添加助教老师为好友，帮助孩子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找回学习的兴趣。